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记下》第二十章，稍微回想一下哈，西西家圣经花了很多篇幅来描述，而且以赛亚书的记载跟《列王记下》很相似，可是历代志的呢就不一样，我们要一起来，不是不一样，就是有不同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的。就西西家所做的事，第一个就是，宗教的更新了。把他父亲所留下来的烂摊子能够彻底的把它翻转过来，那这个历代志描写的特别多。另外两卷书呢就讲到说他做了这个宗教复兴的事，结果呢是一场兵祸啊，军事上的被攻陷，但这场事的结果当然就是神保守了，让亚述撤军了。神保守亚述撤军，那第三件事呢，虽然这个时间早一点，但照圣经写的次序呢，就西西家生病了，病得要死，这个时间大概是入侵之前，也可能是入侵的初时哈。我们对神的带领真是就只能顺服啊，信靠，当然也可以祈求，但很多事我们不了解神为什么要这样，就顺服就好了，了不了解都顺服。二十章第一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移命于你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这又是我说的，从神来看，那一切都是不能改变的，既定的，预定的，但从人这边来看，一切都可以改变。耶和华说你必定死，结果不一定死。当然在整个的最后死和不死之前之中之后，神也有他的计划不变的，他先给人讲这个，然后会这样会这样，都既定好了，但我们看不到那些，我们就不要去想那些，我们就知道我们该照着神的话去求该求的事情。你必死不能活，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必死不能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个不管次序是怎么写的，反正他是最起码是好好的敬畏神的结果他要死了。那这个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们的反应会是什么，可能也是哭，也是难过，也是觉得不公平，而如果你在世上实在太累了，你也可能觉得哦，好的无比，我可以休息一下了啊。不管怎么样，你觉得死也很好，你觉得活下去也很好，我希望我们总是信靠神的，神要我们继续活下去，也很感谢主我们不眷恋，神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感谢主不会忧愁。西西家是很难过，我们也不能觉得他这个难过有任何的不属灵啊。第二节，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中院或者说中层，就是一方面他可能才刚刚出来几分钟，一方面他可能已经出来几个钟层几个钟头了，就已经走到城中间了，城里面了啊，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哈。以赛亚去跟西西家讲，我想也很难过，他们应该有亲戚的关系，也是在复兴事上的一个同工。那么现在以赛亚也不能够对西西家有任何的安慰，因为可能有也没有记载，因为这是一个必死的事，而西西家所得到的反应也是他非常难过，他不希望死，他做了这么多事怎么还会死呢？所以以赛亚可能一面流泪一面离开一面为他祷告吧，我不晓得。但是哎，神的话临到，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 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你看到这里，就是这应该是在就是围城之前的事情了，但是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不能够讲得太准确哈。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来贴在窗上，王便痊愈了。”这也是讲得很简洁，而我们不知道的。我从来不知道生疮会贴一个无花果的饼会好。在我们中国里面，好像有些东西会吸那些脓疮啊，或什么。我们不是不懂得，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必要，就如同我们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吐唾沫或泥然后涂在人家的眼睛上啊，神的做法我们就能够解释的就解释，不能解释我们就放在那边。西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前进10度呢，或者要退10度呢？西西家说，日影前进10度容易，我要日影退后10度。照字面来看，前进就是你要时间过得快一点不难，你要时光倒流这很难。西西家要求的是时光倒流，那我想我们的解释也不应该是太阳真的是退后的哈，这是这个叫就天文的现象，神当然一定办得到，但是就天文的现象来讲的话，就跟约书亚记里面太阳不动，那个如果是真的太阳不动，那会引起整个的那个变化，那恐怕是非常巨大的，可是没有这些记载。我们相信的是太阳不动是神用一些方式让那个光能够继续下去。我希望我这不是没有信心的解释啊，这里的日影的前后的退，我想也不能够解释成说太阳真倒退或地球就倒转过来了，而是就是神让那个影子有所改变。我们不能够做更深的解释，我们只是相信神，听祷告，神独行其事，行的其事。11节，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晷，向前的日影往后退了10度。好，这个退了10度应该就是好了。好了以后呢，12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兵器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说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好，这个西西家哈病好了，然后巴比伦王来示好。各位你要记得，在这个时候巴比伦和亚述在争霸主，争整个当时中东世界的霸主。那巴比伦听到一件很稀奇的事，就是西西家的病好了，那么就赶快要来巴结一下，或者要来可能有要结盟的意思。这个使者来了，西西家就把一切的东西都给他看。这个给他看呢，我想也是在结盟的时候想要做的，就是我让你看我们国家的这些军事机密，我们的财政状况，我让你们看的结果是希望你们能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盟友，能够结盟。我想西西家有这样的意思，但是西西家有一件事情好像没有做到，就是西西家 不像所罗门示巴女王要来看的时候，他让示巴女王固然也看到了他一切的丰富，他最终要让示巴女王看到是耶和华的赏赐和祝福使他有这些，而巴比伦王的使者好像没有看到这些。我们当然不能说西西家一定没有讲耶和华的祝福，但是他没有记载这些事情。如果他有记载这些事情，西西家真的是跟巴比伦的使者讲到说是耶和华对我们的保护的时候，那当然结局就不一样了。现在我看啊，他让人家看到的这两个东西，一个等于把他的财物国库给人看，另外一个是把他国防等于把他的军库给人看。国库的金子就吸引了巴比伦人觊觎之心，哦，这么多金子。武库或者军火库的插进就让巴比伦说，哦，那可以打，就是他给人家看到的就是可以打，可以夺，值得抢，让人更想来抢他。如果他把耶和华的恩典和能力也给人看到或也有诉说的话，不敢说这个使者就会信了耶和华，像示巴女王那种倾向，可能他最少会跟巴比伦王讲，哦，这个国家恐怕不好侵犯哦，看起来他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他所信的神是让他们很富裕的，我不晓得。但是他们来这里，他们以赛亚说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在你家看见什么，这我可以稍稍有一点灵异的发挥吧。人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家里看见了什么，看见我们的聪明，看见我们的能干，看见我们的美丽，看见我们的有钱，看见我们的这些吗？如果看见这些，对你不一定是好事。他们如果能看见你所信的神在保守，在怜悯，在恩待，那就好了。我们不是要做假见证啊，故意坏的说成好的，你不要怕神丢脸，我们的见证必须诚实的。我们最好的让人看见是神如何怜悯恩待我们这个罪人，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是西西家似乎别的都给人看到，没有给人看到上帝。那结果他让人家看到，就让他自己惹祸了。十六节，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太让人看到你的东西丰富，以至于人要抢你。如果你让人看到耶和华给你的丰富，人就会来信靠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也会使那个人丰富啊。然后他本身所生的粽子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当太监。下面西西家这句话也有两个相反的解释，有人说是很好的，他很敬虔很顺服，有人说他很自私。我不能够决定他到底这个话讲的是敬虔还是自私。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说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日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就是他觉得没关系，我活着的时候很好就好了。所以有人说他自私，也有人说他这是对神还是信靠，我想都有可能啊。好，我们也觉得这个人生啊是很难以想象的，就是西西家那么坏的父亲，结果儿子那么好；西西家那么好，生的儿子又那么坏。这有点像以西结书讲的，就是这个，不过以西结书讲的是父亲好，儿子坏，孙子又好，两头好，中间一个不好。这边是两头不好，中间一个好。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带领，我们只有尽力了。马拉西是不好的王，可是他做王的时间有55年，是最长的哈。有人也会有一个观念，因为他延长的寿命哈，他延长了15年，有人说他在这15年生下了马拉西， 所以他不应该求寿。不过如果我们说这个是在更早的时候发生，可能马拉西不是这件事之后生的哈。好，这个我们也不去多考虑了哈。马拉西就效法以色列人那些赶出去外邦人的行所行的，然后再做巴利，再做亚瑟拉，再效法亚哈，他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殿中筑坛。这个筑坛呢，我想就是指擅自筑坛了。耶和华殿里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那都是简直就是把异教带到圣殿里了。又使他的儿子金火用关，就是烧他的儿子为祭，关照法术交鬼行巫术，惹耶和华怒气。然后殿里面还有亚瑟拉的像啊，马拉西比其他的人要更糟糕哈。甚至在第十节讲到说，十一节，犹大王马拉西行这些可憎的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那这里也有一个耶和华说哈，大家听到了要耳鸣啊，你听到了会受不了。十三节，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线砣拉在耶路撒冷上。量是什么意思啊？衡量撒玛利亚，这个量亚哈家量撒玛利亚，就是判断他们的罪行该多重。我判断撒玛利亚的城和亚哈家，因为这都是量器嘛，来判断，来衡量他们的罪行多重，要被刑罚到什么地步。那我也带着这种要刑罚耶路撒冷的心来量耶路撒冷，我会把他们擦得干干净净啊，我会把他们弃掉，剩余的子民交在仇敌的手中。本来耶路撒冷剩的已经不多，在这种掳掠中已经不多，他会再让他们都被掳去，但是我们还是说那被神拣选的渔民还是会悔改，会得到拯救的。马拉西啊，在这么多的罪恶中呢，最后死。而在历代志下第33章讲到马拿西的所遭遇到的蛮多的，包括在33章第十节第十一节那里有讲到说，亚述的将帅把马拿西锁到巴比伦去了，然后有讲到马拿西后来的悔改，然后神就让他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他又做了非常多的好的事情，就除掉偶像。这一点哈，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了哈，因为后来还是有讲到说，因为马拿西的罪恶，耶和华的愤怒是不能够消除的。但是就马拿西个人来讲，他是独一无二的哦。我自己想想看，各位，如果我错了，请你纠正一下，或者你回去再看一看，没有一个王这么坏，后来又这么好的悔改，在33章那里所讲的，就大概包括西西家，就晚节不保啊，好像没有一个王能够善终，一直始终信靠神到底。就国家分裂了以后，没有一个王是这样，不管南国北国。如果有善终的就是马拿西，马拿西是最坏的，最后反而悔改了哈，这相当的稀奇。好，马拿西之后呢是亚门，亚门也是行恶的，亚门也被臣，也因为臣仆的背叛，在列王记下21章23节哈，在宫里杀了他，然后这些背叛人又被杀掉了，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就做王了。好，下面这是我们在列王记下最后要看到一个算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也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 如果说西西家主要是在跟以赛亚来合作的时候，那约西亚王呢，他可能有一些工作呢，就是跟耶利米有配合了，他们两个的时间有重叠的地方哈。当然耶利米也可能那时候比较小哈，连接两个坏的王，约西亚应该受到的影响应该更不好哈。但是约西亚王却非常的好，可以跟西西家比美了哈。在22章第3节，约西亚王18年，王差遣米苏兰的孙子亚撒利的儿子书记沙番上耶和华殿去，吩咐他说：“你见大祭司希律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从守，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据的银子，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好修殿里破坏之处。”啊，这个好像在前面有过，现在又重新重演了一下哈。那么是不是也养成一个习惯了，就是修殿的钱是放在外面，然后直接交给做工的人？这个不是我们现在要去讨论的，有可能是历史的重演，不会是一件事的重复记载啊。历史的重演，为什么？各位，一个机关啊，一个机构如果腐化了，要把它改好，常常非常非常难。那在我们中国历史历代一直到现在，如果某一个部门，我们譬如说邮局啊，或者是邮政，或者说教育，或者什么哪一个部门，或警察，或哪一个部门，一旦有那个很深的腐化啊，要改很难。那一般的做法就是再设立另外一个机构，然后希望这个机构自动，原来的腐化机构慢慢萎缩，另外一个机构可以好，因为那已经腐化的机构，你怎么改都非常难改。可能祭司的腐化已经很根深蒂固了，所以在约西亚的时候，也出现了在前面约阿斯的时候类似的情形。好，在修的时候，第8节，大祭司希律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律家将书递给沙番，沙番看了，沙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来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律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哎呀，这王是敬畏神的。这个书很多人解释就是申命记，那么书上的话就是我们读过的《申命记》28章。这个很多人看到神的话，包括我们后来在《耶利米书》里面看到，君王有的时候听到神的话，结果是把那个神的话烧掉，把割裂，然后烧掉，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这个各位可以回去看，在耶利米书第36章哈，就是耶利米把那个话，后来是上帝的话拿到王的面前，王根本就不听，王就把它烧掉了，把它先用刀切掉，然后把它烧掉了，王不肯听，这约那是。约西亚就是确实听，而且是撕裂衣服，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有这么大差别。这儿子呢是约雅敬，他是不听，那父亲呢却能够听进去，就撕裂衣服，然后就说：“哎呀，你们赶快去问一下。”第13节，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这话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向我们大发烈怒。于是祭司这些人都去见女先知，这也又表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或犹大 祭司的差劲嘛，他没有，他们都没有对上帝有什么敬畏啊。如果你回去看历代志下三四章，就是比较仔细的讲约西亚怎么修殿，然后有点像我们中国在焚书坑儒以后，在儒生的家里面墙里面找到了那个古书哈，那有点像是在这里面被人家藏的地方，就是要躲避秦火嘛，就把书藏起来，就藏起来，先被找出来了。找出来以后呢，约西亚王当然是非常难过了。各位，你可能也可以从这里看到，如果这个书是《生命记》，是摩西的话的话，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教会里都不太容易找到圣经，或者他们对于摩西的话是已经非常非常陌生了。那这个约西亚王哈，在这里就是讲他去问那个女先知，他也打发人去问祭司，也知道无人可问，他自己也不知道，搞不好他对圣经也一窍不通，就去问这个女先知。女先知出现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觉得很好哦，神也使用姐妹啊，很好，但一方面是很不好，就表示弟兄都死掉了，或者弟兄都堕落了哈，就这女先知护了大好。那很多人讲到说男女平等在教会里面，有人就喜欢讲女士师女先知。我是觉得在基督里面我们大家都可以服侍神，而且就某个意义来讲我们平等，甚至可以说有的时候可以有女先知女祭司做指导哈，做领导。不过这总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不理想哈。耶和华说，是我一定会这样做啊！我看这些很遗憾也很难过。各位，我们今天看到圣经上许多的地方，包括我们早上看到的《生命记》28章，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撕裂衣服呢？如果看看我们今天教会的环境，我们自己的状况，看看台湾的情形，是不是也应该撕裂衣服呢？是不是也应该赶快停止任何其他活动，跪下来求神说，你什么时候要灭掉我们？我们还有希望吗？就这个约西亚王实在很懂神的心，听到人家读律法，圣灵就这样感动他。他不是听到一个为神所重用、被圣灵充满的斯提凡或某个布道家听着他感动灵涕，他就是听到很死板、没什么特别的人在读上帝的话，他就撕裂衣服。这是圣灵很奇妙在他心里的工作。但是呢，你是自卑，在我面前自卑，向我哭泣，我应允你，你会平平安安回去。各位，这也是我们不懂的事，但是我觉得我们看了反而更能懂。约西亚王后来在战场上死掉的，照理说就是他不是平安的死，但是耶和华却说他会平安的死。那我们能做的解释就是，不管你怎么死，神认为那是一个平安的死，就是平安的死。或者说，不管你怎么死，你信靠神的时候，就还是一个平安的死。不是说你的死法是五花大绑的、五马分尸的。各位，我们应该也可以说，耶稣的死是平安的死，虽然他是被钉十字架，33岁就死了，也是平安的死。我们可以说很多寿终正寝活到80-90岁的人也没有什么灾难，他是不平安的死，因为他不认识神。所以这些经文我想很简单的来看都会觉得是矛盾的，但更简单凭信心来看就也很好理解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 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